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早晨啊 ，Toby。
啊，早晨 ，Peggy， 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啊！嗱，我哋早前啦，呢个澳洲政府就讲咗啦，咁啊，呢个移民政策会大改革啊。咁啊，其实咧，呢个改革咧，对于一啲目前嘅留学生或者未来嚟澳洲读书嘅留学生咧，都有唔少影响噶。咁大家都知道啦，吓，咁留学生咧，其实喺对于澳洲楼市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大嘅一个持份者啦。因为咧，好多留学生嚟到呢度都会租楼住噶。咁嗱，其实我哋今次嘅呢个澳洲澳洲嘅移民政策改革啦，对于澳洲嘅楼市有咩影响呢？
咁大家知道啦，12月11日澳洲 Home Affairs 部长咧发布咗联邦政府新嘅移民策略啊。嗱，今次系呢个比较彻底、有彻底性嘅改革。嗱，我认为这今次工党推出呢个政策咧调整啊，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首先系工党为咗必须要兑现佢嘅选举中嘅承诺啊嘛，系咪？同埋回应一下选民对面对住房屋价格飞涨同埋基础设施不足嘅不满声音啦。咁第二个原因主要系澳洲嘅经济而家都系面临紧高通胀啦，劳动力短缺嘅问题。嗱，改革亦都系为咗安抚一啲比较民粹主义化同埋工党内部反对派对于大量移民快速涌入造成喺澳洲嘅社会冲击同埋生活成本嘅上升问题咯。咁我相信大家对呢一份99页嘅报告咧嘅关键重点都听过好多一定嘅分析同埋了解啦。但系我喺呢度想只系针对你嘅问题啦吓。在政策之下，其中可能对澳洲楼市可能有影响的几点同大家分享和分析一下咯。咁第一点啊，咁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呢，移民人数将会由51万减至去37万5人。而且政府就话应该会目标是稳定住在这个水平，同时将移民永居配额由目前的每年16万至21万呢减少至每年16万至18万的。咁澳洲总理 Albanese 咧就咁样表示，佢话疫情过后，大量快速涌入嘅移民令到住房同埋基础设施造成极大嘅压力啊！降低移民永居配额咧，唔单止可以帮助缓解劳动力嘅短缺，而且可以帮助降低通胀压力。喺新嘅移民呢个规划政策之下咧，焦点咧就系着眼于在合適的地方去獲得合適技能的人才。那你可能會問，移民數量急劇增加不是可以幫助解決勞工力動力短缺的問題嗎？那是因為政府它接納了經濟顧問和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表示和認為呢，隨著目前的高通脹經濟放緩的情況之下呢，就業市場呢就很難吸收這麼大量的移民。咁虽然失业率系有上升啊，但系咁系由于大量嘅劳动力涌入市场造成嘅，而并唔系因为需求减少而导致。呢个观点亦都支持咗政府够胆去实施削减移民政策嘅信心。咁第二咧，关于限制450工作签同埋留学签嘅相关政策，包括提高学生签证450毕业生嘅工作签嘅语言需求啦，限制境内450嘅转学签啦，亦都下调咗450工作签最大嘅申请年龄下调到35岁等等啊。咁你又可能又问啦，咁呢啲限制会唔会导致大量嘅移民同埋留学生转向其他移民国家，而对澳洲嘅未来嘅经济同埋楼价产生影响呢？咁我个人认为系唔会嘅，因为就新政策嚟讲啊，大学嘅留学生数量唔会出现太大嘅变化。新嘅政策将唔会限制海外学生嘅入学人数。其实佢嗰个目的咧，系在于打击低质量培训机构，而从而咧亦都想提升学生嘅质素，并且咧就限制学生签被利用作为低技能工人留低在澳洲的后门机会。第三点，关于对于购买房产但是闲置丢空的海外投资者，就争取 更高的费用，即是购买已建成房的外国投资者的费用提高2倍， 然之后咧就将空置费咧就提高一倍。政府解话就系咁讲嘅，咁啊为咗释放租务市场嘅房源，同埋鼓励新住宅开发项目嘅建设。但我个人认为咧，咁呢个又系政府啊回应一下民粹不满嘅声音，实际上咧只能安抚一下佢哋嘅情绪嘅啫。啊，但系咧政府就却会因此咧就增加库房嘅税收。啊，咁你又问我噶啦，咁点解我会咁睇咧？咁首先啊，你要明白海外投资者啊嘅房产投资根本大部分系新建住宅，相对获准买二手房嘅外国人，其实嗰个数量系微不足道。嗱，虽然增收啊空置费的确系提供咗嗰个持有成本，但系对于拥有大量投资资金嘅海外投资买家咧，咁并唔系一个障碍同埋主要考量嚟嘅。佢哋嘅首要目标咧，只不过系布局全球分散风险，边个市场有机会去边个市场。嗱，况且海外买家本来就系将买翻嚟嘅房产系用作收租用途噶嘛，系获得稳定嘅回报噶嘛，要嚟。咁好自然，佢个成本高咗，佢嗰个费用就将个成本就会转嫁到租客身上咯。所以我睇未来个租金上涨个升轨仍然系存在。咁我都觉得系话提高海外投资者购房空置费，根本系唔能够解决目前澳洲房价上升、租金飞涨同埋空置率偏低下嘅等等问题咯。即系可以咁讲啊，君不见真系疫情期间根本并唔系有好多海外投资买家买房产嘅，但系嗰段时间澳洲嘅房价唔系仍然喺度增长咩？归根究底，问题嘅症结系在于澳洲房产市场根本上系严重供过于求过于供，以及疫情期间政府大量派钱而造成流动性过多嘅后遗症。嗱，最后我亦都想提一下呢个高端住宅市场嘅情况咯。根据 CoreLogic 嘅数据啊，悉尼同墨尔本嘅高端市场房价，在2023年到现在已经连续九个月在度上涨。悉尼和墨尔本的高端市场房价呢分别是上涨了 4.5% 和 5%。举个例子，根据 CoreLogic 的最新数据，悉尼东边东郊的 Bellevue Hill 的高端豪宅，过去12个月来呢平均资本增长呢是接近了200万澳元。咁得出嘅結論就係話，高通脹對平民百姓嘅生活帶來沉重嘅壓力，但係對於啲有錢人咧，根本冇乜影響嘅。咁你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好多次，過去幾十年貧富差距嘅情況根本係變得日趨嚴重同埋明顯嘅，但現實咧就都幾令人沮喪。疫情期間財富累積同埋收入不均嘅情況咧，就更加進一步惡化。即是话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咯。咁当下咧，咁大家见到好明显嘅就系民粹主义就不断咁彰显，咁尤其可见一斑啦。
头先你提到咧，其实讲起楼市咧，我哋都少不免都要讲下利率走势啦。咁嗱，美国咧就早前已经预告咗噶啦，咁就会预告减息啦。咁澳洲嘅利率走势预测又系点咧？
但澳洲嘅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啦，关于佢嘅息口嘅预测不外乎。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嘅啫，第一就是明年美国美联储系咪开始减息真系？第二，咁当然系澳洲自身嘅经济表现数据同埋实际通胀嘅水平咯。大家都知道噶啦，美国嘅利率系全球嘅经济风标啊，有指标性嘅影响啊。美联储12月咧就结束咗今年最后一次嘅会议，基于强劲嘅美国经济数据啊。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5.5%， 符合市场大家的预期。而且美联储呢就发出都几强烈鸽派的信号的现在。那非常之有希望明年开始降息的周期。金鸽呢好明显是因为收购丑啦，是不是啊，那降返息咯。但大部分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和分析师呢都的预测都非常一致。 明年大概会有3至4次嘅降息嘅机会啦，每次大约都系0.25个点子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长远利率周期啊，澳洲无疑系会跟随美国利率风向啦。咁但系澳洲会唔会马上跟随降息咧？咁我就个人有所保留啦。咁讲系因为咧，现时澳洲啊，相对美国嘅利率。澳洲利率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低嘅水平，4.35%。但系 GDP 增长咧，就仍然系偏软咯。要步入降息周期咧，我相信系需要更多嘅外围经济动力支持，睇嚟会需要一段时间。咁虽然澳洲过去2周个汇率稍有回升啊。但仍然系偏弱嘅，我亦个人亦都相信咧，RBA 咧会将呢个澳洲利率暂时维持喺一个合理嘅水平，嚟到支持澳元嘅汇率咯。
系啦，咁啊，大家都期待住 RBA 嘅嚟紧2024年第一次嘅会议咧，就应该喺2月嘅时候啊，咁啊，到时我哋就知道个结果啦。嗱，咁啊，今集嘅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Toby 咧，同我哋分析咗咁多。
好，多谢晒。啦，喺度再一次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啦，新年进步，2024年大家嘅生活更加开心啦。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